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看启示录里面的老底家教会，我给他的题目是虚有其表的教会，这是这个题目的第二次。经文一样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再次要读到17节，然后我们一直读到第21节22节。启示录的第三章17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再次来看。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试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讲到老底家教会受到当代世俗的影响，他们所犯下的错误。曾经看到一个新闻，在新西兰的北岛有个城市叫陶兰加，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教会，这个新闻这样讲的，他们的牧师决定在整个11月份的主日崇拜呢，不是讲道也不是崇拜，而是要放映足球比赛，纽西兰的国家队到一些地方去打球。因为这个牧师发现看足球比赛比到教会还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决定在教会要放映足球比赛的转播。或许我们听到这样，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还不算是一个太坏的主意，但是我相信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讲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教会想得出这种办法来吸引人到教会来，这是什么的点子呢？不过当你读到这样的新闻，你倒可以看到这样的世代，教会有时候跟商业这些企业公司好像差不了多少。企业是为了吸引人去买他的东西，教会是为了吸引人到教会来敬拜，可说都是用尽各样的手段。但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的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所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先问问神的教训？是不是该先找找看圣经的原则，而不是先问社会用哪一套，我们也跟着用尽各样办法来学习他们那一套呢？过去几次我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耶稣对教会的勉励跟警惕，你会觉得当耶稣在对这些教会说话的时候，好像都是在对我们说，然后似乎也好像在说到我自己的教会，特别是老底家教会，我们会常常觉得读起来说好像都是在针对我讲的。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留意到每一个教会耶稣的劝勉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是神话语奇妙的地方，每个世代的基督徒教会都会觉得是在针对他们说的。特别是老底家教会这一段经文大概是最有意思的，过去的历史当中有很多解经学家认为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代表了教会的七个时代。这个想法特别是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西元1517年的时候就常常被提出来。在宗教改革之后，很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快500年，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在这500年当中都会觉得自己是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所以其实也没有错，因为耶稣是向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在说话。上次我和大家看到了老底家教会的上半段，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自以为富足，他已经发了财，什么都不缺。所以我提到这个教会不知不觉当中陷入了有钱好办事的观念里面。那其实我们在那个当中，我们看见说教会讨论事工计划的时候，的确是我们会看到没钱不行，特别是越多的越大的事工，眼前这些事你不能说不去关心，的确是要面对。但弟兄姐妹，老底家教会在提醒我们，你关心这些事，留意这件事，是不是占据了你整个的心思？ 可能你会说不会啊，我不是故意这样子啊，我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啊。那我说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明白，最近汽油的价格一直在上涨，一直涨的时候，一直调整，本来很便宜，然后调了调，调到后来几乎是加倍的价格。等到加倍之后，过了一阵子，我们也觉得不是很贵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了。为什么会变成觉得不贵了？因为觉得理所当然。对教会事工，对方向的偏差，有时候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当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侍奉，不论是传道人，不论是长职同工，如果我们注意的都是眼前，注意的是有钱好办事，就像我上次说的，传福音爱主就渐渐被放一边去了。所以这样的教会要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我要从17节一直到第22节，耶稣提醒他们的四个信息。头一个，耶稣提醒他们，他们要明白，要知道自己正确的需要是什么。他们要知道正确的需要，就在第17节。上次我有提到，老底嘉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有很多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记载，提到有一个富翁，他把他一部分的遗产捐给政府，单单这个一部分就高达今天的几千万的美金。还有一个家族叫做 Zenonid， Zenonid 这个家族的财富多到一个地步，他们捐给罗马政府的钱之多，他们家里面有好几个人，这个家族有好几个人得到王的这样的称号。这个王就像耶稣时代的那个希律王，所以就像我们说的富可敌国，非常非常的富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城市当中，物质的富裕几乎代表了一切。所以老底嘉教会深深受到他们这些的影响，认为教会物质上富足就代表属灵上也富足。所以老底嘉地震倒塌了，他们不需要罗马政府的帮助，老底嘉教会他们也觉得不需要神的帮助，他们自己能够自给自足。可能你听我讲说，基督徒物质上的富足就代表了属灵上的富足，你会觉得说怎么有这种逻辑，哪有这样推的，老底嘉教会怎么可以说他物质上富足了属灵上就富足。其实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在犹太人的神学里面一直存在一个观念，认为家道丰富的人是神所祝福的，所以他们举了例子，像谁，亚伯拉罕，神祝福他，他就家道丰富。然后从这个观念延续下来，只要物质上丰富就表示这个人是神所祝福的，然后既然是神所祝福的，那这个人当然跟神的关系很好啦，不然神怎么会祝福他，对不对？那既然跟神的关系很好，那当然属灵上就富足啦。所以弟兄姐妹，你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物质富足代表了属灵富足，就这么一路推下来。其实这种观念今天在许多教会中还是在流行，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富足神学，说的都是这一套。这个看法是错误的，错误的关键是在于神给人物质上的富足祝福是有，但那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老底嘉教会很明显的，他跟着这个错误的观念在走，所以他们只会看表面，然后自以为傲。所以你看17节的中间说却不知道，这个知道呢应该翻译为没有体会到，没有了解，没有真正去明白，不是只有表面的随便知道而已，是没有真正去明白。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白自己的需要，他就不会去祈求，更不会想要悔改回头。所以知道自己的需要是第一步。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他们，你们自以为属灵光景很好，很有能力，其实你们是困苦很可怜，就是很糟糕很不好的。老底嘉教会的存款很多，多到用不完，还可以拿去转投资。其实耶稣的眼中，他们的生命是贫穷的。老底嘉有很有名的医学院，出产很有名的眼药叫佛吕加粉，所以这些基督徒也自以为自己眼睛很明亮，分辨能力很强，其实根本是一堆瞎子。他们到教会来聚会，一身穿的都是名牌，大家比来比去谁是高档货， 但在主耶稣的眼中根本是赤身的羞耻的。这些观念这些做法今天有时候还是一样。我记得过去侍奉说有一次开着教会的车子要带领一些姐妹们去参加一个妇女的灵修会，我带着师母几位姐妹，一年一次教会的这样特别的聚会，有四天，但是每个人的行李都大得不得了。后来我问他说为什么会行李这么大，原来他们大概一个月前就开始烦恼，四天的聚会每天要穿不同的衣服，有时候一天还要分换两套，到底是服装比赛呢，还是去灵修来亲近神。老底家教会弟兄姐妹没有看见这个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二节他就讲到说，信仰不好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穿上衣服一样。老底家教会的骄傲自满使他们眼睛瞎了，他们欠缺属灵的知识使他们得不到真理，他们丰富的这些产业知识使他们看不见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老底家被财富被知识被能力阻挡了他们，以致他们眼睛瞎掉，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情况。今天这些东西依然可以成为我们的阻挡。你以为很好，你以为拥有很多，你甚至引这些为傲，但其实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昏暗。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参会跟同学们聚集，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次聚集，当然要找一个人负责照相。那因为是在晚上在一个餐厅里面，我就自告奋勇，然后我事先跟我的爸爸借了相机预备好了，大家都说好，就我带相机我负责照，不是没装底片，底片倒是装了，结果照出来一塌糊涂。因为在夜间照相要用闪光灯，我不太熟悉闪光灯的运用，结果照出来不是黑的就是人只照到一半。我以为我都预备了，我以为我足够，其实我没有足够的认识。今天我们对于自己呢，如果我们不能够跨出这一步，知道自己正确的需要，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第二个是什么？认识到正确的对象，就是在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家教会的事工的问题是，他们焦点一直在人的身上。当他们事工有需要，他们想到是人的方法，也就是向人买金子，用钱来解决问题。当教会肢体有纷争，有羞耻的事发生，不是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而是用人的方法付遮羞费，大家妥协一下。所以就像老底家出的黑羊毛的外套一样，当教会要面对解明真道明白事工意向的时候，这个教会不是去祈求圣灵的光照，祈求圣灵的帮助，他们依靠人的技巧手段，就像用佛吕加粉来治疗他们的眼睛。所以老底家教会的焦点就是一直看在人，看在自己，老是看到自己的财富，看到自己的知识，看到自己的能力，然后越看越得意，越看越满意，他们就觉得神实在太祝福他的教会了。这个教会想必然有不少的银行家，有企业家，有医学院的教授，都是在专业的领域里面呼风唤雨，人脉广阔的，他们很有能力，很有办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不用他们自己亲自出马，交代下面的人去办。这个做法我们可以看见应该搬到教会来了，不然耶稣不会向他们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事实上这种事情今天还是在重演。我记得听过一个教会有个执事，他有外遇，这是很羞耻很丢脸的事情。然后当这个事情传到教会，其他教会的执事头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赶快凑钱为他付遮羞费给那个对方那个女孩子，想到的都是人的办法，却没有想到这个事羞辱神得罪神。所以耶稣向他们说话，这十八节在讲什么？ 如果你们承认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如果你们承认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你们应该回头问问主耶稣。你们一直用人的标准在判断也太久了，你们应该问问主耶稣的标准。所以耶稣说，向我买火炼的金子，火炼指的是纯化的再提炼的，也就是指的基督徒的受苦磨练。然后向耶稣买白衣，白衣代表了公义圣洁。他们出的眼药太出名了，自以为可以分辨真假，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向我买眼药来治好你们的眼睛，就是被圣灵来光照。转眼仰望耶稣，凡事求问耶稣，要认清楚正确的对象是谁。每一个教会当历史越久，人数越多，很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是老朋友，关系很深厚，然后人彼此间的意见就代替了主耶稣的意见。这个并不是说完全不好，如果大家都是爱教会，为教会出力，但是万一在教会的事工到后来变成不是怕得罪这个人，就是怕得罪那个人，或者是老是顾念的情谊，人之间的情谊，就妥协圣经的原则，甚至不管信仰的原则，这就落入很大的危险。让我们来看到第三个，采取正确的行动。什么是正确的行动？就是第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看到知道自己正确的需要，这个是理智上的认知，认识到正确的对象是主耶稣而不是找人，这个还是在理智上的认知，是头脑里面的，单单理智上的知识认知这是没有用的，除非要采取行动。所以什么是采取行动？就是悔改。刚刚第十八节，耶稣要老底家不要再向人买，要向耶稣买金子、买白衣、买眼药。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跟耶稣买？用多少人民币，用多少美金，可以买到一颗悔改的心？用5000吗？用10000吗？可以买到圣灵的感动吗？如果说50000块人民币可以买到教会的复兴，我想我们出这个价格吧。但其实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这边提到悔改、信心、光照、复兴是钱买不到的，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赏赐。所以19节耶稣解释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么重的话，他说凡我所疼爱的，因为他爱来老底家教会，所以责备管教他们。责备是指出问题，而管教是纠正，为了要把他带到正确的方向去。所以老底家教会不是要再编多少预算来办活动去买虚假的复兴，而是要发热心，也就是要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18节所说的要买，要买，要买就是要付出代价，要付出行动，要有相对的行为来显示出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付出代价，不是心里面后悔，心中励志，或者掉几滴眼泪。真实的悔改是带出不一样的行为。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危机是我们把主耶稣的救恩看得太随便太廉价。他们以为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心里稍微觉得不舒服，或者觉得蛮感动的，很后悔的，掉几滴眼泪，这样就算悔改，然后回去继续过一样的生活，甚至是有恃无恐的违背神得罪神的事安心的继续做。结果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变成是恩典白白，一点都没有带来生命的改变。神不要我们是这样子，真实的悔改是要带出行动的。所以问题是，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落在只有一些观念的改变、想法的改变？付出代价不舒服的，付出代价是痛苦的，但是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一定要付出很不舒服的代价，而不是只有单单在头脑里面想一想而已。第四个信息，在这段经文的第四个是做出正确的抉择。如果你读15节一直到第19节，你会想老底家教会坏到这种地步，连一个像样的基督徒都没有了，耶稣一定放弃他们了。其实耶稣没有放弃他们， 耶稣如果放弃他们，耶稣也早就放弃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比老李家好不到哪里去。相反的，耶稣向他们发出最亲密最个人的一个呼吁，也就是第二十节，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基督徒的生命最可怕的地方是神不管教你了，神不理你了，你犯罪犯得十分平安，你爱世界爱得一帆风顺，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用的那个词，神已经任凭你了。但这边耶稣仍然责备老李家，表示他仍然爱他们，能管教他们。所以这个管教的意思也有可以翻译作搅动，人犯罪离开神，迷迷糊糊到一个地步，好像沉淀的像死水一般，也不会有罪恶感。但耶稣要再次搅动他，让人再次为罪来痛苦。二十节是很多布道会上面常常用到的经文，好像是针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要他们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其实这一节不是针对那样的人，其实这一节是针对信仰退后的基督徒，针对信仰退后的基督徒。耶稣叩门，他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他在这边说我在门外叩门，然后呢听见声音就开门的，耶稣温柔的在门外等待，他不会强硬进来，除非你愿意打开门让他进来。所以耶稣叩门那幅名画没有门把，若是你有机会看到那幅画，你可以发现是要里面的人自己愿意打开，等候愿意回应，耶稣就进到他里面去。然后耶稣在这边提到说一同坐席，西方的圣经学者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坐席，坐席就是吃饭，但犹太人是东方人，比较接近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吃饭代表着接纳，代表着分享，也代表着祝福。所以吃饭对咱们老中来讲是一件大事情，一起上桌吃饭什么事都好谈。这就是耶稣在这边讲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今天耶稣仍然在叩我们的门，叩教会的门，也叩我们的心门，他愿意进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见，还是我们像老李家一样，在门里面我们活动办得太大太精彩了，声音太吵太热闹了，吵到我们听不见耶稣的声音，或者我们自以为教会情况很不好，自怨自艾，困苦消极，我们听见的是自己的哭声，结果还是听不到耶稣叩门的声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能够在主面前有正确的认识，寻求主耶稣，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不是因为面子，不是因为传统，也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单单为了主，我们自然能够打开心门，来让主耶稣进来掌权，我们回转到他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依然爱我们，当你对老底下说话，我们就知道主你给我们机会。愿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侍奉，但我们不要迷失，我们侍奉，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得以警醒。主啊，若是我们在教会，保守我们，我们不要让活动的声音超过了你叩门的声音。若是我们在教会，我们觉得沮丧，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哭声超越了主你叩门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你依然愿意进来，你依然愿意接纳我。主，让我们持守真是在你的正道上，让我们做个基督徒，不论在什么样的职分，我们不亏负主的名，不亏负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几次看了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接着中间几个教会来思想到，我们不论是传道人，不论是教会的同工长职，或者是平信徒，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得到提醒。但这些提醒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老底家教会看见，就是要采取行动。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去看过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但后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不再来教会，也不好意思来。我去看他，他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去看他，他就跟我流眼泪，他就说我知道我得罪神。一次去看他，他说这样，两次去看他，他还是这样。他每次就说，我怎么面对这个女人呢？我如果说要离开她，这个很痛苦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知道不难，但愿不愿意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是很不舒服的，很痛苦的。但耶稣要我们悔改，耶稣要我们回转，不是只有一些观念的转变，想法的转变而已。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借着这些基督对教会的劝勉，我们对自己对教会有更深刻的反省。想想我们做个基督的门徒，我们还有作用吗？想想我们听得见耶稣在叩门吗？想想我们经过神试验我们，我们是不是能站立得住？求神帮助我们，记得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谢谢。